嗨，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七四一四，我是舒光，
我是伊夫人。
哎，我问你哦，快问快答，
太突然了吧？
你平常一起床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啊？
哎，这不用多说，我相信每个人应该其实都差不多，当然是滑手机啊。哎，滑手机超好醒醒脑的，先滑个 FB， 滑个 YouTube， 滑个 IG 醒醒脑啊，这样才起得来嘛。
好啦，其实我也差不多，我们都有手机成瘾症。哇嘞，
超好笑。哎，这确实，毕竟我们从小就是电视儿童嘛。
哎，对，偷偷说，我们是幼稚园同学，
超好笑。哎，我们缘分那么久，
孽缘吗？不是。哎
哎哎，今天圣诞节，哎，不是，今天圣诞节前两天，好好讲话、
啊。对啊，圣诞节。好啦，我们以前上学啊，都会讨论看什么电视、欸。
哎、欸，我们最大爱好电视儿童讨论电视节目嘛。然后、
啊、
我记得我们以前不是都超爱一个节目嘛，叫做那什么
《呼叫妙博士》。哎、欸，但这节目其实在同学间没有很热门、欸。
哎、欸，对，那时候就是我问什么人都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但是他说：“哎、欸，舒婷，你知道妙博士啊？”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嗯，这就是我们一切的起头、哦欸，太巧了，
超好笑。哎、欸，身边有在看，就是只有我们啊。
真的，
超孤单，
所以才找到你啊。
哎呦哎呦，会说话。那时候我们还在那边想要跟主持人当朋友
哦，
一整个在那边想当梦想，
在那边叽叽叫。然后我们哎、欸，记不记得我们最喜欢谁？
哦，我知道，一起讲，一起讲。好，我们现在来
呼叫花永慧。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花永慧，哎、欸，什么意思？你们刚说没有很但没有很多人听过呼叫妙博士，
对，
其实是个冷门节目。哎、欸，这样讲很拍
水，
没有，但我们是忠实粉丝、欸，我们大粉丝，
确实啊，确实是真的没有很多人看过。好，不过这其实跟我等一下会讲，就是为什么会进去大电视台也有一点关系。就我小时候也是。可能跟你们同一个幼稚园的话，也会跟你们当好朋友，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假日的时候都会看，
嗯，
但身边的同学好像就没什么人在看。好，这不是重点，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花永慧小花，然后我现在就读阳明交通大学的百川学士学位学程，我的高中是板桥高中，然后呢，对，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在大爱电视台担任儿少节目的主持人，就是有主持过，包括像。他们俩刚刚讲到的呼叫妙博士，还有像是小主播看天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儿少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哇，
六
六
六，
欢迎我们大来宾，隆重欢迎，
拍手拍手。对了，我要先来贴心小提醒一下，今天的访谈是采线上的哦，如果有些杂讯，要请各位见谅了。
好，好，然后我现在很激动。看到美梦成真了，我的童年偶像出现在我面前。哎、欸，那光之美少女可以出现在我面前吗？代替
月
亮
惩
罚
你。
哎、欸，我想，其实我，然后我现在不是叫童年偶像了嘛？那就是以前就很羡慕大家可以上电视什么的嘛。我相信上电视应该是每个电视儿童从小的梦想吧。
对，确实，以前都在吵说妈妈，我想上电视，超
烦，妈妈我想上电视。
想问永慧，你是什么机会才会进入电视台当儿少节目主持人的？可以分享你的小故事吗？
好，其实呢，我会进入电视台也是一个很意外的过程，因为我小时候也跟两位一样是电视儿童，然后假日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我们家其实也不是慈济家庭，但是假日的时候我就会看《呼叫妙博士》，那时候就看到他旁边的那个跑马灯有在写说在甄选小助理，然后我小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想说电视到底是怎么被拍出来的，因为我都会跟阿妈一起去逛菜市场、嗯、所以我一直以为摄影棚是在菜市场里面、
哦、
然后我妈可能觉得天哪，这个小孩实在是太笨了吧，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她说可不可以带我去甄选，然后我妈妈就说好，所以就带我去甄选，那时候就很幸运的去甄选呼叫妙博士，后来又被推荐到小主播看天下，然后他们就说那两个节目就都试试看，就很幸运的就都有被选上，然后后来又继续拍，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电视儿童变成进入电视台的小小节目主持人。
哇、
欸、超酷的，哎、欸、真的 完成我梦想了，我听到有点吓到，因为真的超酷。就、
啊、
通常大家只会空想想，然后不会说真的要去做，
啊、
然后
想要去而已，
有会看到跑马灯就真的去试镜，然后还上两个节目，真的超厉害的。
对，
真的完成我们的梦想，哎、欸，我们电视儿童的典范呐、啊，真的电视儿童典范，超可爱，超好笑，超厉害的啦，真的超赞。小小年纪就懂得把握机会哦，认真觉得，我认真觉得这真的超酷的。
哎、欸，对，但这么一说，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始自己经营自媒体。
哎、欸，在自夸吗、欸？在偷偷自肥吗、欸？虽然我们现在真的是小菜鸡一个啦，但是我们也在一步一步努力的啊，完成梦想，对不对？
哇嘞，
可以吧？
有够正向。那我们现在需要提升我们的主持能力、欸，
确实很需要提升、喔。
对啊，我们太需要
了。我们很多私讯都是说，哦，我们要改进哪里哪里。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努力改进。需要大家以后有任何事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讲，我们要哪边要改进。
对，我们有 IG 哦、喔、，AKB 点7414。
对，
偷偷宣传，
给你们开匿名箱，开匿名箱。
啊，好好，
哎、哦
欸，我们有开过，对，
开匿名箱，然后让大家去。
对、
欸，
然后结果被大家臭骂一顿，
直接走心了，这样。
我们先不要了，不录了。被骂太惨。
好啦，想问永慧，你有没有什么主持节目的小技巧啊，可以传授给我们？还是说你以前在主持儿少节目开录前都有什么准备吗？
小撇步的部分，我恐怕也不是到真的很专业，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以前在拍节目之前的那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哦、
可能大家这个会蛮好奇、
啊、对,
对，
超
级
好
奇，
好想进去看看、哦、
在拍之前通常都是会先被敲通告，然后再来就是会收到脚本、嗯、然后脚本里面可能就会写说这次的主题是什么，来宾有谁，那什么时间你要讲什么话，就有点像是剧本的那种感觉、
嗯、
不过那是我一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后来其实跟着儿少节目的类型或者是大家收视习惯的一些改变，我觉得后来大家就比较会追求自然，所以后来呢那些脚本其实也都变成有点像是大纲，然后主持人或是来宾就是要自己去变通，就他还是保有一个弹性的，但最主要还是会有一个脚本，但如果像是小主播那时候要播报的话，就是要背脚本。然后背脚本的时候，我一开始背也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都会背很熟，但是后来老鸟一点，一回生二回熟这样，所以后来都不背，然后都在去的捷运上才在偷背。我每次在捷运上背到睡着，然后稿子都掉下去，超丢脸。
哎，这跟我们很像哎，早上那边背英文单字就背到掉下去。
对，就是这样。但小佩伯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就像是你们在主持这个 podcast 节目，应该也会在每一次的主持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收获，包括怎么去跟别人、跟你的来宾、受访者马上产生共鸣，然后要怎么样让你们的想要传达的理念真的能够清楚的，而且是吸引人的传达给观众。
嗯，
对。
哎、欸，这真的谢谢厚意良多，我们会努力的。OK， 我们有采取，我们刚好 get 到了。
对，
继续加油，好吗？哎、欸，
继续加油，
隔空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没问题，继续加油。然后这样听你讲一些小秘辛，感觉很好啊，就是有点分享小秘密的感觉。就比如说你刚说那个背后什么脚本的那一些剧本那一些，然后之后也没有剧本，因为要追求自然嘛，这个有点挖到小秘密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有点，我们不知足哦，我想要继续挖的更多一些小秘密。就比如说有一些有一些
谁很大牌啊，
对，
然后会说什么随便潜规则啊。
我们超好奇的，
我是儿少节目。
喂，什么
乱讲话，
讲
谁打的啊，
还是男女之间啊会不平等之类的。
这么一说真的很可怕、欸、所以说我们真的有点小好奇，所以想要问问看永慧，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内幕是真的会发生在电视台里面的，超级好奇的。
我觉得在电视台，应该说在每一个产业可能都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些小秘辛。
对，
但因为我以前是在大爱电视台，就不是在那种商业台、
嗯、
然后也不是拍戏剧，就主要是拍儿少节目，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接触的人跟事情已经是蛮单纯的， 但是为什么会说是相对来讲，就是因为其实在以前的经验还是有，毕竟你想想看，那时候我也才十岁，就十几岁的年纪，好，现在也是几岁，对，就是很小的时候，国小国中这样，所以有点是提早进入那个小社会的感觉，还是看到了一些觉得，哇，原来这就是社会的这种蛮多的这种画面。至于说男女不平等，刚刚有讲到，我就想到男女不平等嘛，比较会是我自己以前的感受是，因为我们都不算是真的主持人，就我们比较像是小助理、小来宾的那种感觉嘛。那因为都是据我所观察到，都是女生的小主持人比较多，然后男生的小主持人就会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会觉得相对来说，男生感觉就好像比较稀有，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在这种传统的产业里面，那个刻板印象还是感受得到，比如说可能我长得就白白净净这样，但是我内里，但所以我以前超常被叫去演公主，但我超级讨厌演公主的，就我以前想要演的角色是那种可能巫婆啊，坏心的皇后，但我都会被叫去演那种小短剧里面的公主，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演的。不过就是这种既定的刻板印象，或者是在他们在角色的拟定上面的时候，可能说什么话，他们就会说，哦，那女生如果今天有一男一女，那女生可能就是讲比较聪明的话，然后男生可能就是比较搞笑，比较可以讲那种会让大家觉得
觉
哦很幽默很可爱的那种。
对啊，
不过其实在以前
对
对对，不过其实在以前那个时候我一直都想要当比较丑角的角色，可是就会被说哦，形象不符合，或是你是女生。
对啊。
不过，所以其实我想讲的不是说我遇到这件事情所以怎么样，而是说，你看我在一个相对来讲已经这么和善温和的环境，还是会遇到类似这种事情哦，或者是说以前毕竟它是一个需要在荧幕前面的算是工作嘛，或者是任务好了，也常常会因为。身材或者外形会受批评，就有时候我可能变胖了，因为我本身就不是那种瘦不拉几的女生，所以有时候可能变胖了会比较肉一点，他们就说啊，你变胖了，什么什么，
哦，
双下巴，双下巴露出来哦，
哎，我
都被
讲双下巴，
可不可以减肥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还是会很需要一个你在。这其实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对我来讲影响蛮大的，但我后来也是因为这些经验，所以我开始会越来越觉得建立自己内心对于自己的那个价值是真的很重要的，不然真的会很容易因为别人给你贴的这些标签，所以就受到影响。没错，
对对啊，就跟现在大家吵很凶的那个小美人鱼，有没有？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有
那个黑人的女生，然后。演去演小美人鱼，然后也就被骂很惨，就是说什么不符合形象的小美人，就是应该要什么长发、红发、什么白皮肤、什么漂漂亮亮、白白净净的，就跟这个现在其实很像，就是有人试着想要去打破这些框架，但是其实大众也是应该是已经被习惯、被已经限制住，因为毕竟是从小到大嘛，所以其实即使有人想要打破这些习惯，其实还是很难的，就是有人努力做出了，但是其实成效并不是很好，这很需要大家一步一步慢慢去努力去达成这些所谓的不平等，女生就应该做什么，男生就应该做什么之类的。
对啊，
所以现在其实越来越有改变的趋势，但还是其实是大众需要被慢慢接受。
确实确实。那永慧，你之前有想要改变这个 不平等的现象吗？还是说你有想呼吁的吗？
老实说，一开始我接受到这些评论或者是这些回应的时候，因为年纪也很小，所以我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就我可能就会说哦，好啦好啦，有在运动了，或者是说好啦好啦，最近吃比较多。但是后来我开始就会说，就可能顺着他们的话，就说。哦，对啊，因为你知道他们其实也真的不是关心你的身体状况或什么，他只是想要讲一下
cos 一下，
后来我就说
错一下
对，后来我就说哦，对啊，就这样啊，不然就是 哦好啦好啦，会剪啦会剪啦，但我觉得回应倒是另外一回事，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一开始当然会因为这件事情觉得很自卑或者很不自信，不过 后来开始接触一些包括一些身体正向的一些思考之后，就开始会真的知道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的，
嗯，
就不用一味的去外求那些称赞或是评论，因为不管你今天再怎么瘦都会有人讲你的身材怎么样。
对，
就像是我觉得我在这整个产业里面所感受到的是，你不管再怎么厉害都一定会有人比你厉害，所以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对，
就你真的是不是说那种很骄傲，而是说你必须要知道哦，你今天的状态是怎么样，你要去认清那个事实，然后你想要达成什么，那你要做什么改变，就是这一切是就是很实际，不会因为人家很主观的批评就影响你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些想法。所以想要呼吁的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对自己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高中生都会容貌焦虑什么，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会一直觉得比不上别人，或者是怎么变都变不都没有办法变得理想中的状态那样。但我觉得它就是一步一步来的，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真的都能够开始对自己的不管是身体也好，或者是自己的正在做的事情也好，都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到自信，然后喜欢，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我也还没有很厉害，就一起在学习的路上，加油。
嗯，一起努力做自己，爱自己，然后
是不是有点太正向
了，这样子吗？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
做，我感觉要把你们的 podcast 变成什么心灵成长，
我觉得真做自己最重要，
直接从搞笑路线直接变那个。
哎、我很做自己，我发现就是我现在是最做自己的，就是我有点疯了，大家看很多小秘辛。
对啊，还是你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就好。
小故事很吵的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其实我真的是很聒噪，就是我讲话有点听不下那一种，就是而且就是有点疯疯的那种讲话，就太外放那一种，就是大家都叫我说女生要安静一点，淑女一点，不要讲太多话，女生就是什么
对
安静这样讲话，但是我就是很吵，但是
听不下来，
听不下那一种，但是有时候有的人真的没办法接受那种很聒噪很吵的女生，但是这一部分的原因还是可能是因为我可能真的太吵了但是我还是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在管，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不用为了谁去改变自己嘛，因为其实你就是
你的样子，别人喜欢就是会喜欢。
我听到别人说什么叫安静一点，我有安静试下一个，但是我觉得很痛苦，我不行，因为我有很多话憋着想要讲，我再回家我会不知道要跟谁讲，我一直憋在心里很痛苦，所以真的保持最真实的自己就好，不然自己会越来越痛苦，会最后会找不到自己，是真的。
哇，
不要变成社会定义的你自己，对不对？
哇，超
正向，不要安静的女生，请你变成聒噪女生好吗？好
自己说好啦，感觉现在自媒体蓬勃发展，但是我们现在
对像我那么聒噪，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用自己的力量
在
发声。
我现
在
就是因为我太吵嘛，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些话，然后现在就是自媒体很蓬勃，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讲的话，就是一个抒发的借口的感觉。对，然后为自己的力量发声，就是比如说就是以前的传统媒体环境嘛，就是以前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也接触到的，也就一些电视台啊广播什么，但我其实就是不太知道那些管道我是要怎么去发出我自己的声音之类的，但是现在我 podcast 啊 youtube 很简单，或 IG 啊，我只要拿个手机录个声音就可以发出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方便，就谢谢现在的媒体环境，可以感觉可以更多打破那些框架跟束缚。
对啊，如果我们不改变谁要改变啊，变变变看我七十二变、
你可以不要那么突然吗？为什么把我最怕才给我七十二变超好笑，没可能在那边欸。不过的确现在就如你所说的，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场，我们的 show time
确实确实，如果有不平等或是不被接受的待遇啊，就要发声吧，就像你刚刚说的，
不要默默
就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自己默默忍耐啊，
会受不了，
对，
会爆炸，
就还是要表达出来。
对啊，就是除了而且刚刚讲那么多，就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心故事或一些小内幕之类的，然后我们刚发就讲一些自己内心的小故事啊，还有内幕之类的，感觉在媒体的在内容上的内容也会有所取舍，因为不是其实什么话都可以讲的，就比如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刚刚讲不该讲的话吗？
应该没有吧，
有啊，除了我刚不小心骂了几声脏话那应该就被剪掉，所以呢 我想知道说，就是为了大众的迎合大众的收看习惯而渐渐不做深入的议题报道，就比如说一些简单很肤浅的一些很白痴的搞笑话，就是没有做到很深，
啊，
然后还有为了收视率还有各大媒体竞争独家之类的。
对，真的，所以假讯息感觉超多的啊，像赖群组，
就是，博眼球，
对，或者是什么新闻，然后赖群组那个阿公阿嬷都会传一些假讯息，这样
啊，就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他们还是很相信一些很荒谬的话。
对，
所以我们要呼吁什么？要培养什么？
我们要培养什么？
一二三，媒体试读。对，而且听说，对我们的偶像，
我们的小象
，我们的永慧在媒体试读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努力跟推动，就想问你是什么契机让你愿意来探究这些小问题，或想要做出一些改变，然后具体可以做了一些什么事，然后我们也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所以想要问你一下是有一些什么
作为啊。
对，
好，关于媒体试读这个东西，其实我一开始会接触到是因为跟着世新大学的黄玉清教授，然后他有办一些包括媒体素养的营队什么的，所以我才会开始踏入这个领域。嗯，不过我也没有到真的很深入，只是有跟一些活动，然后之前有做过的事情包括是有参与媒体素养白皮书的一些拟定的公听会，不然就是有一些媒体素养给国中小的教师在办的一些营队，然后就是让他们能够知道说怎么让他们本科的领域去结合媒体素养这个东西。那关于媒体素养，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学者或者很多老师在谈，不过我自己觉得就像你们刚刚讲，那个批判性思考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因为像是大家想想看，在疫情的时候资讯量就这么多，尤其是在一个你非常 panic 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好好的静下心来判读那些资讯是真是假，或者是说你就是没有那些专业知识，那你要怎么去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不过像是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以前我推测我可能是因为以前有参与媒体相关的制作，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哦，那这些节目里面啊，比如说呼叫妙博士好了，他的实验数据里面都是真的吗？可能不一定啊，因为我在拍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是为了要让数据好看一点，我们就这个议题加多一点，那个容器哦转个面这样子，懂吗？就是会有这些小秘辛
哦，
对，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切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就它不一定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状况。也就是说，我觉得在推媒体素养或者媒体试读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是我个人认为啦，是要让孩子们或者是说公民们知道媒体产制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要先让大家体认到，哦，原来这一切是有可能被操弄的，有可能不是真的，这件事情大家才会开始去怀疑，对不对？就像你们做 podcast， 你们可能在你们做 podcast 之前，你们并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话是可以被剪辑的，那剪辑出来可能它本来一句话是怎样，被剪的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意思，这必须是你要真的自己去做，然后你知道这个过程你才会所认知到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像台湾我自己观察到的很多的媒体试读或媒体素养比较会是结合资讯领域啊，或者是公民领域的。不过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我有点忘记是哪一国了，抱歉，法国吗还是哪一国，他们的媒体素养是会结合包括美学、美术，或者是整个什么博物馆的那种。就是我其实觉得媒体素养是一个很需要大家投入的跟关注的议题，但当然在过去的十几年，很多老师、专家、学者也都一直在推动，不过成效还是有待加强，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太重要的议题，就它好像一个没有尽头了，因为现在我们资讯也一直在发展，然后每一个领域的专业也一直在发展，所以媒体素养这个东西变成是，包括108课纲里面有提到的批判性思考，就这个是变成是大家一直去进步、一直去修改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很可能谁都不知道说，哦，哪个做法才是最好的，但我觉得可以尝试的是 怎么样去做更多元的结合，让媒体素养这件事情是变成一个普遍的能力，然后大家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嗯，对，我就觉得很好啊，就很像什么做，我们不是有画颜色的嘛，然后就听他现在讲在那边做实验嘛，我觉得这个也很像在做实验，很可爱，就是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很就碰一个新元素碰一个新元素，这样碰起来，说不定哪天就跑出一个新元素出来，然后大家都没看过的东西，就觉得很酷，
对，就
是
多多的尝试，
对，就是我们在慢慢试，就每个人都加点新元素，加点新元素，说不定每天对哪天就会蹦出来一些什么新东西，我就这样蛮可爱蛮酷的。
对，真的，而且现在媒体的形式也太多了，就是像 podcast 以前根本就没有出现，是要近几年才开始慢慢出来。我们有没有料想到我们现在会开始录啊？
对啊，欸，而且刚资讯量真的超大的，我们收获到超多，也天的，哦，我们 没有听过，是也觉得哇，欸，我们又更上一层楼，
视野有被打开哦，
对，
视野有被打开，
大家资讯量应该也收获很大，有大家有收获到吧？
有被打开哦，好好笑。
所以现在我们来聊点小废话吗？
对，我们需要轻松的小故事。
对，因为刚资讯量太大，
欸，我跟你说，我们做那个 podcast 第一集都在讲废话，然后收视率最高，我就觉得哦，
原来大家都喜欢听废话，
对，
这些人，
这些人，然后，欸，现在开始批评观众，
没有，欸，对不起，不要切掉，
不要切掉。
好，那我们现在听你们，我们来聊点小轻松的小故事，来缓和一下。
对，就是永慧，记得你之前有去到德国参加慕尼黑影展，感觉超酷的，
哦，我好想去，
哇，真的超想去，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趟旅程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或是什么感受或体验吗？
对啊，是影展耶，慕尼黑影展耶，超向往，欸，希望有一点气势一试也可以踏上那里哈，
哦，你在那边休态，我的休态，
好了，我们想太多。
哦，一开始我会去哦，其实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嗯，
一开始会去慕尼黑是因为我的那个节目就是小主播看天下，然后那个时候我有拍一个给还给，欸，自己讲错自己的作品名称是怎样，还给寄居蟹一个家，就是我去木吉贝壳去街上，然后去学校木吉贝壳，再把它。到垦丁找一个寄居蟹妈妈，然后把那些壳还给寄居蟹，我就把它拍成一个短短的纪录片，
哦，
然后就入围慕尼黑儿童影展。这样，2016年的时候是第一次去，而且是公费哦，公费哦，就第一次去德国，第一次去德国，然后那时候就是去参展，蛮酷的是那一次啊，我就因为那时候我好像也才5年级还六年级。所以我那时候英文也不好，因为我小学三年不是都国小都是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英文，
对，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什么就也不太会讲，他说听不懂，但我就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我就拿着那张我做的海报，然后在那个展场上面就一直跟着别人，然后跟他们介绍我的这个片子是在讲什么的，那时候就有一个英国 BBC 的制作人，他就过来，然后就跟我说 You rock girl，就跟我说，哦，你很厉害哦，小妞，
真的很厉害，好酷，而且好勇敢哦。
我那时候就真的有受到鼓励，我觉得那一句话是我从一个很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尤其又是英国 BBC 这么专业的媒体工作者的口中听到，哦，原来他们是很赞赏，就是有小孩子站出来，而且他那时候有特别指出来说他很开心，就是一个女生的小朋友愿意站出来为某一些事情发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让我受到鼓励，然后我在那边认识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从业人员，就会发现哇，原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在做的事情是有影响力的，是可以我说的话是有人在听，然后我做的这些行动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影响很大的。然后后来到2018年的时候，我又去了第二次，是以台湾亚洲区的青少年儿少代表，亚洲区儿少代表评审，儿少评审代表。然后那时候也有去主持他们的一个台湾之夜的活动。
嗯，
所以。就是第二次去，因为它是双年影展嘛，就隔两年又去，然后再看到这些 老朋友们，就觉得哇，那真是一个
好哦
盛宴的感觉，就大家都会聚在那里然后讨论，
对啊，好赞哦。
对，就哦，每个国家的儿少节目是怎么样的？那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怎么做动画？你们怎么去找小朋友？你们怎么去试镜？就等等的，就你可以吸收到很多很多，然后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但我觉得蛮酷的是啊，2018年的时候，就是2018年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伙伴，蒲思云，然后我们两个就说，那我们要拍一个小小的影片来记录这段旅程，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问题做成一个一个签，然后放在签筒里面，然后再带一张世界地图，然后就去那个会场里面，就到处去访问每一个什么制作人啊、企划，就访问那些来参展的媒体从业人员，然后就请他们抽签，然后拿小贴纸在我们世界地图上贴上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抽签回答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最后就把它记录成一个小影片。就现在每次回去看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哦，
好
有趣，
好酷哦，
太难得了。
哎，想到这个计划真的很厉害，这个很要很赞，很赞，很赞。就是不是
单身，你过十年后回来，然后回
还是觉得很赞，
对，还是回来。
哎，这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回忆。而且刚刚就是受到鼓励，我觉得真的超酷，真的受到鼓励真的是哇，有一个很大进步的动力。大家都谁都需要，谁都喜欢受到鼓励嘛。而且是竟然是 BBC 的那个，哎，超厉害
的。
而且那我小就很勇敢，用英文讲，我真的觉得好佩服哦。我们真的要加油。
我那时候英文是真的很烂，我都什么都听不懂。
好厉害哦。是真的很赞的，而且季菊，而且我觉得帮季菊去找家好可爱哦，就是平常看季菊在爬来爬去，然后帮他收集一个家，超可爱的，我快受不了了，我快不行了，我在这边很沸腾，我快不行了，
太激动了，
超可爱。然后我真的超哎、欸，听他讲真的超想去的，可是
真的很想去一趟，
很佩服。我们好了，我们在梦里去吧，
我们在梦里。
然后现在
可以可以，梦里啥都有。
对，梦里啥都有。刚听了永辉分享那么多可爱的事，就是去德国那一些的、啊。然后我们还有其中一个很向往的事，就是我们现在是高中生嘛。
对，
我相信每个高中生应该都很向往当一个大学生。
对啊，
对，
真的，我们现在已经在那边想说大学生活要怎么过。
哎、欸，你不觉得你很好奇以后大学会怎样吗？
对。真的真的
很想知道一些大学的生活，所以想要问永慧可以跟我分享一些你现在大学分享的一些小趣事吗？
就是生活日常、啊、
对，什么都可以。对，
感觉
好啊。你好，你们想听什么的住宿吗还是什么、
欸、其实都可以，看你想
要。还是说什么系上什么特别活动啊、
欸、
之类的、
对，它是不分系，对，我很好奇不分系
百川
哦，因为百川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核心，就是有点像主修的概念，所以每个人的领域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一届百川是27个人，就每个人领域都不一样，有资工，有电机，然后有艺术，有还有什么、哦、有外文，然后有像我就是传播科技，有什么学习科学、心理学、法律什么各种不一样的领域，然后。因为我们住宿就是住一起，所以感情都很好。像昨天啊，昨天是冬至，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不会。昨天是冬至呢，然后就是他们就会在宿舍煮汤圆，
啊、
然后就、
啊、
可以大家就可以去吃，这样就很可爱啊。你们昨天也有？
对啊，我们昨天
就来说是一个
国文课的时候，
对，我爱花生汤圆。
国文课，
对，我们国文老师
是班导，刚才告白国文老师吗？
没有，我说
我们
告白
是班导。
对，我刚才告白花生汤圆。花生汤圆赞
哦，花生汤圆，
对，哎、欸，花生汤圆最好吃了吧？
对，
好，
第一名。
然后住宿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有住宿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体验，而且自己出来住真的会有蛮不一样的成长，包括然后跟室友相处，然后我跟我室友也处得很棒，然后再要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去上课啊，自己打理一切的生活。不过可以跟你们分享，因为今天新竹的天气刚好是。凉凉的，就大概是，应该是十几度吧，就十几度不到20度的天气，然后有一点点阳光，所以我今天早上上完课走回来的路上，看到那个阳光就洒在那个树跟草地上，就觉得哇，
太疗愈，
很开心。虽然期末有很多的事情跟报告考试，但就觉得，上大学虽然 真的会遇到很多鸟事，真的很多鸟事、欸，是
哎，听出来
了，
这个
真的，而且加上百川又是会一个大家比较不了解的学程，就常常会被误解，或是有一些刻板印象。不过我觉得，还是给你们一点期待。就是我那时候要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觉得，哦，天哪，大学感觉就很好玩。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你会觉得很好玩的事情，但是别人还觉得好玩的，你不一定觉得好玩。就像什么耶舞什么的，我就比较没有去，就比较不喜欢为了， 就比较不喜欢为了喝酒而喝酒那种感觉。不过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还有什么想听的？
哦，我在你的 IG 上看到那个、欸，你是不是有要吉他表演？
哦，对对对，哦对，我有加吉他社，因为我高中的社团超酷的，我是国术社。
哇，哎、啊，这个有酷哦！
我下次瞧一下。我现在那肩颈的怎么不行？
不是，我们是打武术的那种。
我、哦、是武术。
对，打武术的那
種。没可能，
哎、欸，你把人家当国术馆是不是？
真
的，那叫功夫气功。
很久了，我先道歉。
就发展到比较像是那种什么肩颈按摩啊、整骨那种。不过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在打武术。可是我高中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就是上台唱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大学就要鼓起勇气，所以我就加了吉他社。
有，我看你的影片唱歌超好听的，
大家感觉大学都很
Thank you
感觉大学就是那种表演很丰富，就是自己想哎、欸，大学感觉更
自由，就想要展现自己，
对，想做什么可以更多，而且更多管道、更空间更大、更自由之类的。
对啊，
而且我们明天是不是也有人要表演啊？
你够了，
那个我们、
哦、真的吗？
对，他明天也要表演，
就是那个什么圣诞舞会，
对，
就是那个你不
是圣诞舞会？
哇塞，
他明天圣诞舞会要表演。他是那个，哎、欸，可以讲，
你讲，我们第一集有讲，
可以啦。
他是乐音社长、欸，哎，他弹电吉他的，
哇塞，
他是电吉一姐，
超猛哎、欸。
对，他比较圣诞会表演、
欸，
高中加大社还社长，
对啊，哎、啊欸，小雪，以后大学继续努力哦，不要过得比现在还不精彩哦，
哎、欸，压力很大哦，
以后也要站上舞台表演哦，答应我、
欸、
好吗？
不过讲到刚刚那个，就是我刚上大学，其实也有一点小迷惘，就会觉得啊、哦，高中过得蛮充实的，但就很怕大学会
哦，
对，
感觉不管怎么样做，都已经超越
不在高中
了，巅峰已过。
对，所以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小失落，不过我觉得我后来调试就是啊，先不要想这么多，我就。龙龙啊走
哦，龙龙啊走，龙龙啊滚，
就龙龙啊走，就先活着这样，
先活着。要
跳啊想龙龙啊走。
好啦，但我们现在聊了这么多，结果现在时间已经要结束了，真
是啊，我不想结束，
不想结束。好啦，但是我们也是更了解了儿少节目主持或是媒体生态的内容了。
哎、欸，获益匪真的今天收到很多，
对，真的
连鸡皮疙瘩起的、欸、笑也笑了，哎、欸
啊，
哭，哎、欸，还没哭，
还没哭，你还没哭，是要哭什么？
对，
好啦，我们还要再强调一次，媒体视读真的很重要。然后现在自媒体蓬勃发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啊，
对，
就是、
把话说出来，
大学生活也可以展现你自己，然后就是绝对要好好把握住啦。
嗯，没错。然后今天节目真的进到尾声，
不想结束。
对，然后我们想要。有一个很奢侈的小要求、小愿望，就是可以请永慧跟我们一起喊
呼
叫
妙
博
士
吗？
欸、
然后还有
还有，
嗯，
还要喊七四一四下次见。
对，哎、欸，我们要求太多了。好，那我喊三二一起喊。
OK，
好，一二三，
呼叫妙博士，
呼叫妙博士，
七四一四，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谢
谢，
谢
谢永慧。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喽 ，OK，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谢谢，
谢谢。